观察家话，在强调定于一尊、一锤定音和必须绝对忠于和服从习近平的当今中国，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控制下的中国媒体，每日必须大量宣传和赞美习近平是他们的规定动作。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更是数次创造了当今世界新闻史上的奇观。这个就是他的头版是清一色的以习近平的名字为开头的标题，没有其他的新闻标题。因此在观察家他们看来，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媒体在中国发生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大力宣传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展示习近平的权力，并不令人感到奇怪或意外。不过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纷纷指出，习近平的这种权力运作近来显然出了问题。用美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的话，就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机会，巩固了自己在国内的政治权力。但共产党达到这个目标所利用的工具，正在威胁中国的国际地位。美国、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领导人纷纷对中国当局所宣传的中国抗疫成就提出了公开的质疑。在中国传出的病毒疫情被世界各国造成严重的祸害，祸害至今依然在发展之际，中共控制下的媒体和中国驻外使节赞美中国抗疫成就，嘲笑和指责其他国家抗疫不力不灵。这种做法在世界很多国家的公众当中招致强烈反感甚至憎恶。一些国家的政府和公众认为，中共政权在实行独裁专制、封锁信息同时进行可防可控、未见明显的人传人之旅的误导性宣传，是造成疫情在中国武汉大发展、大爆发并最终祸害全中国、祸害世界各国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政权和习近平不单止不承担责任，反而将自己美化为抗疫英雄，这个是对全世界的侮辱。观察家指出，中国多年来的坚定盟友伊朗亦都公开表达了对中国当局自吹自擂、持之以恒散布有关疫情的不实信息的不满。这一种局面清晰不过地显示了习近平以及他掌控下的中共当局如今在世界各国名声扫地，令人厌恶。4月14日，伊朗卫生部发言人贾汉普尔在记者会上再度将中国发布的疫情病例和死亡统计数字称作令人痛苦的恶作剧。他说，全世界很多人以为这一场疫情就好像是流感，而且造成的死亡人数比流感更少。这些看法都是基于来自中国的统计数字。现在看来，中国在这件事情上和全世界玩了一个令人痛苦的恶作剧。贾汉普尔在4月5日亦用令人痛苦的恶作剧来形容他所认为的中国当局发布的有关疫情的虚假信息给全世界、给伊朗造成的损害。中国驻伊朗大使常华当时通过中国当局禁止中国公民使用的社交媒体推特对他做出了回应，称中国卫生部每日都有记者会，我建议你仔细阅读他们的新闻再做结论。中共当局在疫情问题上的宣传，对疫情信息的操控受到世界一些国家的批评。中共当局的做法不单止招致西方国家的公开的批评和质疑，连伊朗这样的中国盟友都反复表达强烈不满和质疑。中国的宣传和信息发布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中国怎样才能够走出目前这种宣传困境？中共前高级官员、已故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宣传理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鲍同话，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真相话给大家听，这个才是宣传。你将假象话给大家听，这个叫什么宣传？这个叫欺骗。你要我来评论，我会说我对事实不清楚，所以我没办法评论，因为不了解情况，这个问题很复杂，这个水不清，很混浊，清澈见底，水落石出，石头盖在水底下，水又不清，很混浊，就讲不清楚，就是不了解真相，就没办法来评论。鲍同话只是觉得宣传的任务应该是说清事实，而不是掩盖事实， 最好的宣传应该是诚实。做宣传的摆脱被动局面，讲容易亦都容易，只要不做赵高，实事求是就好了。他说赵高是秦朝宫廷的一个太监，亦都是搞宣传的，他的本事就是指鹿为马，他指鹿为马不好，现在接受赵高的教训亦都是与时俱进，不要停留在2000多年前的指鹿为马的境界里面。中国学者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现在中共当局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问题上缺乏基本的诚实，公然进行欺骗，这种宣传策略和手法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使世界各国对中共政权产生了强烈的反感。这一切讲起来道理很简单，胡平说他觉得主要就是中共的对外的宣传，而且还不单止是对外的宣传，将习近平从一个窝头子变成了一个救世主，这样连贯起来特别招人反感。这个不是他们哪一个具体的宣传招人反感，而是因为有这样的前后对照，因为整个世界因疫情灾难越深重，大众越是觉得这一件事情的起源越重要。胡平跟着说，现在世界各国对中国当局不单止是反感，而且更加是愤慨，因为很多国家认为中共当局讲大话，报疫情造成误导，导致其他国家纷纷中招。假如只是一个中国中招，大众还可以讲这个国家政府无能，或者是这个国家的左翼政府或者是右翼政府无能。但是如此之多个国家中招，就讲明了中国被国际社会的普遍性误导。而这一种误导是由中共的独裁造成的。实行独裁的中共当局先是误导和坑害了中国公民，使中国公众中招，然后再误导和坑害了国际社会。在世界各国纷纷因中国传出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遭难之际，原本和中国大陆关系密切的香港和台湾，直至目前疫情应对得相当好。胡平和很多中国国内外观察家都认为，香港和台湾直至目前应对良好，主要是因为他们汲取了2003年中共当局隐瞒沙士疫情的历史教训，及早采取了防范措施。另外，香港和台湾这一次亦都是因为特殊的原因而未有受害深重。这个特殊原因是去年香港当局试图修改逃犯条例，使中共当局可以将在香港捉捕的人送到坚决不要司法独立的中国大陆受审，导致香港出现持续大规模的反送中抗议活动，到香港旅游的中国大陆游客大减，而去年拒绝接受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的台湾总统蔡英文获得连任。中共当局随后取消了中国大陆居民赴台自由行来惩罚台湾，导致台湾的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锐减。在中共当局的对外宣传引起众多国家的不满和愤怒之际，当局在这里悄悄修改宣传策略和口径。日前中共宣传部门的一则内部通知流传到外界，它的内容是指令中国的媒体立即停用中国为世界疫情防控争取了宝贵时间，及中国采取有力措施阻止了疫情在全球扩散等表述，用中国原先报告疫情取代中国首先出现疫情。有评论家指出，这个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对外宣传变换手法，继续瞒骗世界人民。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则说，中共的对外宣传无论是变换还是不变换，都使世界各国注意到中共当局在疫情问题上的隐瞒，注意到在中国掌控一切，对疫情防控从一开始就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中共领袖习近平的责任问题。截至4月24号，疫情在世界各国造成接近280万人确诊感染，死亡19万多人，但中国官方公布的中国确诊感染不到83000人，中国的死亡数字则在国际间的强烈质疑之下前提升了正好 50%， 提升至4600多人。中国官方公布的过去一日的新增确诊感染人数为6人。评论者指出，从一开始直至今日，中共当局在疫情问题上持续不断持之以恒的进行欺诈，导致全世界的不信任和厌恶， 导致连伊朗咁样嘅中国盟国嘅卫生部发言人都忍唔住反复话呢个系中国对全世界玩令人痛苦嘅恶作剧。呢一种嘅恶作剧系显而易见嘅，系中共当局都难以解释、难以否认嘅。胡平指出，以采取封城呢一种极端措施为例。2003年北京出现沙士，确诊病例2000多个都没有宣布封城，但今年1月23号武汉才出现区区几百个确诊病例就宣布封城，随后湖北各市各地区宣布封城，人口将近6000万的湖北在封城之前和之后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都不高，却封城这样的大动作，中共知道显然实际感染者的数字比公布的数字高得多，中共只是对外避而不宣，对外搞欺骗。已故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同说，中国的对外宣传思维显然还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战国策》，还有一本小说叫《东周列国志》，被后世好不好的影响。鲍同说，以前中国本身就有很多国家，因此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互相欺骗，就是让别人上当，损人利己，谋求自己的利益。那个时候的外交都是搞欺骗，都是要耍嘴皮。好多人看到了《战国策》和《东周列国志》，得到一个印象是外交就是搞欺骗，宣传就是要讲大话，就是编故事，或者是讲一个好听的故事。这些东西我想都不是正经的东西。我认为对内对外、对上和对下都应当一样，一样就是诚实，不诚实就不一样，内外有别，和自己讲一套，和外边讲一套，这个不好。同时胡平指出，中共当局进行的显然是力图转移话题，摆脱罪责的欺诈性对外宣传反而促使外界注意到当局力图掩盖的事实和话题，其中包括去年12月31号武汉公安发布短短的微博，声言对八个擅自谈论疫情消息的人进行了处罚，中央电视台随后将这些消息反复播送了十几次，各大媒体纷纷转载，大显出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最高当局掩盖疫情真相的大动作。此外，造成疫情发生的病毒来源问题亦都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因为中共当局在隐瞒疫情而面临来自国际间的强烈不满和谴责之际，一再声言他对疫情信息一直是公开透明的，但中共当局最近发布指令，对中国研究人员发布研究病毒来源的科学研究报告实施严格的审查限制。在另一方面，国际社会普遍注意到中共当局在病毒来源和疫情最初发展的问题上不断搞混水的动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上个月发推文称，武汉出现的疫情很可能是美国军人去年夏天到武汉参加运动会时带到武汉的。中国官方媒体随后又说，最先出现疫情的是意大利而不是中国。在过去几日里面，观察家又注意到中共当局在疫情问题上的最新动作。这个就是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卫生当局通过尸体解剖发现三名死者可能在今年一月就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他们日常接触的人包括从中国来的同事。他们所感染的病毒基因分析显示是源于武汉病毒株。但中国官方媒体以斩头去尾的方式转述纽约时报报道，声言美国今年一月初就出现疫情，那些病毒感染者从来都没有到过中国。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在疫情起源和发展问题上的搅浑水的做法都没有多少含金量。中共当局不断变换花样推出这种低技能、低含金量的宣传，他的本意不在于让大众相信，而是在于转移话题、转移视线。不过中共当局的这种转移视线的做法刚刚促使大众注意到中共当局，尤其是习近平本人在促成疫情大爆发问题上的责任问题。胡平说，习近平本人声言他从一开始就对中国的这次疫情防控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他在1月7号就对疫情防控发布了明确的指示， 但究竟佢发布嘅系乜嘢指示，中国当局至今避而不宣。但确确实实从一开始整个事情就喺习近平嘅掌控之下，呢一点系毫无疑问嘅。胡平跟住话，虽然习近平发布咗乜嘢指示，官方至今冇公布，但系我哋睇到从1月7号到1月20号，武汉卫健委冇发布任何关于疫情嘅通报，确诊病例一直留喺呢个41嘅数字上。但系嗰个时候唔可能病例冇增长，呢、这个就系明显系上边唔俾讲。观察家注意到，喺中共当局同习近平本人喺掩盖中国疫情导致疫情喺中国大爆发，最终祸害全世界嘅责任问题受到关注。一啲国家出现要求中国赔偿嘅运动之际，中共当局目前喺疫情问题上对内同对外嘅宣传嘅主攻方向依然系转移话题，包括将话题转移向美国。4月23号星期五，中共当局嘅宣传喉舌发表报道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县政府公共卫生部门最新发布嘅通报显示，早喺2月6号当地就有人死于新冠肺炎。这个比美国此前公布的首个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早了20多日。这个通报使人不禁再一次提出疑问，新冠病毒到底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因新冠肺炎死亡的美国人到底有多少，美国为了推卸防疫不力的责任一再试图甩锅给中国，指责中国疫情数据不透明，但实际上他自己怀里面揣住的才是一笔实实在在的糊涂账。美国之音的报道。